大家好，我是大康。今天是2025年8月3日，星期日，开始我们今天的直播。我们今天节目的标题是：川普说了，已经做好和俄罗斯打核战的准备。当然，这句话本身没有什么意义。难道真的要打核战吗？这句话呢，只是描述了川普此刻的心情。他现在站哪头呢？还在这头呢啊！目前他的心态还处在这么一种状态。那普京说什么了呢？普京的那个疯狗啊，他的另一面梅德韦杰夫又说什么了呢？激烈对呛。一会儿咱们看看啊，川普现在四个字叫骑虎难下。奇怪的是，印度为什么硬刚川普呢？不让你买俄罗斯油了，而且你给了一个25%的关税。那印度现在表现得非常的强硬，我们就要买，这个没问题啊，我们会继续买，你能把我怎么样？这背后到底发生了些什么？一会儿给大家也介绍一下。说到贸易战，有一位大学者，这是一位瑞典学者，叫安德斯。他呢，在美国的彼得逊研究所啊，大西洋，这些呢都是里边的著名的研究员和智库。他曾经也当过俄罗斯叶利钦的国师，搞休克疗法，那时候他也算其中之一。这是个非常有名的学者。他把川普的贸易战呢做了一些总结，说这是二战以后最疯狂的经济政策。他认为这会给美国造成巨大的损失。一会儿看看他是怎么说的呢？说到中国呢，这个湖北首富啊，那位汪老板最后呢一跃而下，实际上也不是特别高，10多米跳下来，反正人就没了啊。当然他刚从里边出来，人也弱一点。呵，这里边财新是写了一篇东西。出来并不是说就完了，结束了留置，但是还保持着一个什么待审追责的那么一个东西。最后人家家在那儿办葬礼，这个通知书来了，不再追责了。哇，真下得了手这帮人啊。王丹呢写了一篇文章，叫中国企业家的冬天在夏天降临。他里边给总结了几点，说的也挺好的。一会儿呢把这位湖北首富之死到底发生了什么，有一些简单的过往，现在看到一些细节也跟大家推荐一下。说到在中国的这帮企业家，当然这些人也都不是无辜的小白兔，你以为他们那些钱就是好来的吗？有的也是官商勾结在里边上下其手，有些钱说白了也是不干不净的。但是呢，他在中国那么个不干不净的地方想生存，你必须这么做，这也不是他们的主要的问题了。一会儿呢咱们给大家讲讲这段故事。节目开始呢，还是先给大家介绍几个重要的国际新闻。说到台湾，台湾呢现在赖政府还是比较被动，谈了半天谈回一个20%来，现在在野党现在猛烈的攻击你们在卖台啊，如何怎样，现在的话呢现在说的就特别难听。今天呢正好泰国的一家国家电视台，他们公布了一个为了和美国把这个关税从36%最后谈到了19%，他们做了10件事儿。那这10件事儿呢最后终于让美国点头了。正好也推荐给台湾的朋友，大家也听听，你能行吗？你能做吗？台湾能这么干吗？台湾的朋友自己掂量一下啊。说泰国呢承诺总计11000多个商品品项的美国商品零关税。啊，这个是那相当高了，这里边太多了，什么医疗器材啊，汽车零件啊，特定的食品等等啊，这对美国零关税啊。然后说到泰国他自己做的，一个是削减了非关税贸易壁垒，把国内的一些政策原来定的比美国高，那美国的就自然进不来嘛，那这都取消了。他们到了一个什么程度？美国的商品进关先进后查， 先通关，然后再查。这已经那还查什么大劲呢？基本就到这么一个地步了啊！台湾能做到吗？第二，对美国开放东部经济走廊和基建设施，等于在这边呢，什么清洁能源、半导体、信息等等物流各方面，给美国清出了一块地方，美国可以在这块投资。台湾能行吗？另外，他们买了美国的这个液化天然气，大量的天然气，和买了美国波音的飞机，来缩短双方的贸易顺差，然后承诺五年之内减少对美国顺差70%。台湾的顺差比泰国要高得多，小800亿呢，今年可能还要再创纪录，你行吗？然后下边一个是采用新的原产地规则，就是那40%大转口啊，这个我不知道台湾会面临着一些什么。另外，降低美国的数字云端服务的税率，另外扩大美国农产品的进口配额，台湾行吗？这个啊，另外呢，他们保护了特定战略性的产品，那泰国主要是什么呀？稻米嘛，糖，所以还有一些水果等等，这个人家保住了。然后第十条，遵守了泰国柬埔寨停火条件，这个听美国的劝了，人家做到了这十条，从36降到了19。那台湾想从现在的20也降到日本的那个15，那刚才说的这几条，您能做到哪条呢？要不然你就跟日本和韩国一样，在里边几千亿几千亿的撒币给他投资，那你又不成，你又不能把所有的外汇储备都做来干这个。所以说你要让我说，比较了一下泰国的观点，美国他既然要收20的关税，由他去，这不再争取了。一会儿也可以看看后来今天贸易代表格里尔人家也讲了，现在谈判已经不积极了，8月1号就这样了。有什么事儿咱们年底之前就正式变成文字签协议，现在就按着税率走了。台湾还要跟你谈，他已经不着急了。所以说就这样吧，20就20了。昨天跟大家讲嘛，台湾有70%-80%的产品是享受着关税豁免呢，或者是怎么样，那你这一点办法没有。豁免呢，那没关税啊，你爱咋地咋地。将来你要给半导体加，那你就加呗。你美国人愿意买更贵的商品，那你就自得其乐呗。所以说我认为台湾这20%认了就完了，爱咋地咋地了。这个剩下你做不到，你做了台湾内部就造反了，就你能做到吗？先通关后检查到这么一个地步。另外呢，说到赖政府呢，现在有朋友还在跟我讨论这823，这很为难啊，这罢免还要不要去继续进行？我的回答是呢，我在外边，我不在台湾的那个局里面，我现在已经不看什么823这种细节了。我现在在看赖清德执政的整个的这2年或者是4年的大局，现在看呢，这是非常困难的。和这个相比，823已经不值一提了。那2026和2028，未来你怎么弄？这涉及到台湾的安危，你怎么办？这确实是有问题。今天呢，我看到台湾的一位智库谢金河先生，他提出了一个非常好的建议，我认为他说的是对的。也就是说，赖清德呢，现在自己当上总统之后，进了总统府，他好像进了一个象牙塔，他把自己给吊起来了。和老百姓之间呢，现在说话也都闻了闻气，他已经不会用我们普通人之间说话的那种正常的语气来表达了。他只能在那个官腔里边来回打转，已经让人听着不亲切了。而且和老百姓的距离，你看干了这也一年了吧，一年多了，好像跟下边老百姓的距离也是比较遥远的。谢先生呢，他说了这么一段，他举的是川普的例子。你比如说川普和哈里斯两个人在辩论的时候，哈里斯就批评川普说，你呢就是命好，你出在的大富之家，你不了解民间疾苦。结果川普转天就跑麦当劳端盘子去了。你不说我不了解民间疾苦，我表演给你看。然后哈里斯骂川普是垃圾， 结果川普立刻接上，转天开垃圾车去了，开卡车去了，大家应该记得啊。这就是什么呢？这当然都是作秀，但是这是一种对民意的直接的反应。谢先生说这句话，我认为说得好，这是对赖清德的一个建议，应该走回民间，走向民间，把自己的施政，把下一步自己的愿景啊，田间地头走到每一个百姓的家庭，给大家呢来讲解，来告诉大家，这个太重要了。你的施政各方面，你不能天天坐在总统府里啊，你把自己关起来了，你和老百姓，台湾也不大，特别是最近又下大雨啊，天天哪儿都是灾。我觉得赖清德谢先生说的，我认为这是赖清德最近的一个问题。我认为这一点要向宋楚瑜啊，包括以前的小蒋公啊，这些人来学习。那些人呢、啊、天天就在下面，天天就在下面跟大伙在一起，那大伙特别爱戴。有一个例子啊，这个里边有一个精彩的战例是谁呢？是三胖，是金正恩。金正恩当时他爸死了以后，那小皇帝当上了，没人听他的。当时记着给金正日扛棺材的那几位，那什么老李啊，什么老张啊，那几位好看着那小胖，就不拿他当回事儿。那怎么办呢？这几个托孤老臣都不听我的，三胖人家有办法，下基层。咱们都知道到朝鲜，那小胖啊，长得又端正，到基层那儿大伙儿就哭啊，拉着胳膊什么的就哭，等于天天，他那新闻联播嘛，前十几分钟全是三胖和人民群众的互动，全是哭。他爸呢，那比较阴的那么一个人啊，和人民群众有一定距离，一看三胖这太可爱了，小伙儿长得也俊啊，那大伙儿特别喜欢。民意一下就起来了，他变成了老百姓真心爱戴的一个人。那帮大佬们一看都被边缘化了。这时候我再先干掉老李，再干掉老张，最后把老张他姑父给泡绝了嘛，收拾他姑姑一个是一个。我先和基层官兵和基层民众打成一片，我成为他们最热爱的领导人，回来我再弄你们。你看人三胖，你别看他岁数小，他有招。哎呦，我觉得这个谢先生说的对啊，这个赖清德呢，我认为现在离2026这没多长时间了，这得下基层，这得说老百姓听得懂的话，和老百姓一块唠嗑，一块聊天，听听大家的疾苦，和年轻人们一个一个的开座谈会，这工作怎么不好找，房子怎么买不起，怎么你得听大家说，你得给这帮孩子找补贴去，你得帮这帮孩子，你才能变成一个由民众最爱戴的那个人。那时候什么民进党，什么国民党，什么你都甭跟我扯那套，到那时候你自然赢得所有的大选。要不然现在就这么挂在关的屋里，天天说着那些啊，有点像学者，有点像象牙塔里边的话，2026必完，2028一点机会也没有啊！所以说今天看到这个呢，我认为我对谢先生说的这番话深以为然。来吧，咱们说说乌克兰。乌克兰开打，无人机群啊，整个这一半天就没闲着，远程袭击俄罗斯境内多个基础设施。现有的数据啊，搜集了有这么多，这里边呢有一个叫阿赫塔尔斯克机场。这个机场干嘛的呢？这是专门发那个打乌克兰的那个无人机，这里边有它的储存仓库和它的发射场。这个机场呢被摧毁了。另外在奔萨有一个电力工厂，这是用来指挥啊什么航空啊装甲车辆航天各方面，它是做这么的一个综合性的一个工厂，攻击了它。另外把粮站炼油厂进行了猛烈的打击，另外有一个叫新库伊比雪夫斯克炼油厂，这个打得非常壮观，炸得起了蘑菇云了啊！这个打得是非常狠的。另外呢，把沃罗涅日地区有一个安纳什油品公司燃料和润滑油基地也给它打炸了啊，打了基本上到处火光冲天。为什么说又开始了？因为泽连斯基之前是答应川普不炸的，和平了吗？那他也别炸我，我也不炸他的。前一阵把他的那个各方面的什么油厂打得火光冲天， 答应川普不炸了，那现在他不停，那我也开始了啊，泽连斯基他们又开始了，我相信是得到了美国的同意了。那下边重点说说川普，川普和俄罗斯现在还在斗嘴，我估计这斗嘴今天8月3号了，离8月8号还有5天，那5天之后就得动真格的了，那这几天呢，当然就只能斗嘴，川普还处在这个情绪当中。那首先普京昨天给大家加班讲的这个强硬的表态刺痛了川普，特别是普京说了这么一句话，说和平谈判不应该在摄像机下进行用来表演，这话明显就是讽刺川普要抢 C 位，什么事儿都是抢镜头，在镜头前面作秀啊，这做张做势的。他说这个我们谈判不应该把它变成一个表演，这话是语带尖损刻薄啊，直刺川普。结果川普听完这段话以后立刻就做出了回应，记者挑啊，问完了以后他直接讲说美国已经做好和俄罗斯打核战争的准备。因为昨天普京也讲了啊，这个和这个未来这场战争不是光和乌克兰了，梅德韦杰夫不也讲吧，美国也难与幸免，我跟你们一块干。那现在川普讲我跟你打核战我也无所谓啊，这现在就开始了。那普京也立刻做出了回应，如果美国部署核潜艇，我将部署奥列什尼克导弹，就是他昨天讲话里说的那个高超音速导弹，十马赫的那个，目前你拦不住的那个导弹，那是可以带核弹头的。普京试了一回在尼古拉耶夫炸那个兵工厂，他当时没有带核弹头了，他带的是普通的小当量的弹头，他就是展示一下给你看。他现在这个他已经量产了啊，他要部署到白俄罗斯，那样离欧洲更近嘛，他现在已经这么干了，对呛。那原来讲普京和梅德韦杰夫两个人，一个人唱红脸一个唱白脸，一人两面啊，实际上两个人是一体的。那这一边的这个更凶的这个梅德韦杰夫更是直接反击川普，他质问你不是说派来两艘核潜艇吗，这两艘核潜艇去哪儿了，是去了爱波斯坦的那个小岛吗，这话啊这都带着钩子。然后最新的一个我看到用俄文发的一个推特，这话也有意思啊，梅德韦德夫讲不仅仅是摩萨德保存着川普过去的不利视频档案，所以最好他知道自己的位置。这话什么意思，前一阵有阴谋论者讲说川普呢实际上是被以色列所控制，说摩萨德，这不是那塔克他们那帮人说的吗，说摩萨德呢是掌握了川普的一些不利的视频档案。现在小梅讲不光是以色列有，他这话啥意思，我们也有，敲打川普你最好知道自己的位置。嚯，这话就来了啊，这话都是语带双关，直捅川普的心窝。那川普还得跟他干，我不知道今天川普又会跟他说什么了，反正斗嘴还在继续啊，咱们就看呢，实际上这都没有意义，都是口水，只不过说明了双方目前的一种情绪状态，川普的指针现在还在乌克兰这边。下边说呢，那我当时预料的那个，你是给中国加100%还是给印度加100%，这大概我认为是不大现实了。我一直给川普的建议就是你给他硬加或让他揍他不就完了吗，有这个迹象吗，有。路透社的报道，在总统川普对俄罗斯持续袭击乌克兰表达强烈不满之际，北约在乌克兰问题上啊，这跨大西洋联盟就是北约啊，两边在乌克兰问题上重启合作。消息讲，北约和美国正在制定为乌克兰供应武器的新方案，细节现在没有透露。那基本做法就是北约国家出钱买美国的武器，现在的问号就是什么武器，什么叫 新方案。路透社语焉不详，就说到这儿。大家品啊，我那个计划有可能变成现实，这个大家听着啊，这有点意思。那说到目前为止，咱们简单评论川普现在呢就这四个字了，叫骑虎难下。小梅呢专门来敲打他，说你最好清楚自己的位置。我估计俄罗斯人也会跟习近平他们说这话的。你比如将来跟普京和习近平闹僵了的时候，他们也会用同样的话来威胁中共，威胁习近平，你们的这些老底子啊，过去的那点朝底子都在俄罗斯呢，人家那儿可有档案，所以说你们这帮卖国贼，你们这帮黄俄，那底子都在人家那儿呢，你们当初是怎么给人当特务当间谍的，人家都清楚，你们怎么卖国的，当时人家都知道。所以说现在呢，哎，拿这个来敲打川普，那川普还往下走吗？反正要往下走，俄罗斯如果这边要一开口，我基本可以肯定的跟大家讲，那里边的事儿比那堆爱波斯坦档案的事儿要大。你想他刚当选的时候，当时普京拨了他太太几个裸照，那就是敲打，我有手里边有更黑更硬的东西，现在这东西拿出来了，你别跟我打核战，我也跟你打不了核战，我跟你打这个战，咱们看这泥巴战，咱们看谁更恶心谁。所以说这个呢，你说川普怕还是不怕，我不知道啊。目前看呢，哎，这川普是不容易了，那你好不容易站在这边了，咱们也得鼓励，但你说最后八月八号把牌一翻开，他真要干点什么吗？我到现在为止，我也还是有60%-70%的比例，我还是难以置信啊！那有还是有30%的可能，川普可能真的会做些什么了。来吧，咱们说说印度，怎么回事儿？这印度硬刚川普。川普呢，在礼拜五在白宫跟记者们闲聊的时候表示，说他听说印度将不再向俄罗斯购买石油。结果印度外交部长讲，我们的经济不由白宫来掌控，俄罗斯石油将继续流向印度。没这么回事儿啊，他听说印度将不买石油，听谁说的呀？所以说很多人都怀疑川普现在在白宫那儿已经有一个信息茧房啊，那帮马屁精啊，包括他那发言人什么的都哄着他说，都说他爱听的，实际上不是那么回事儿。最新法新社的报道，两名印度高官向法新社表示，与俄罗斯的石油合同是长期合同，不是那么简单说取消就取消的。专员还讲，莫迪政府没有改变政策。另一个官员还说，政府没有指示石油公司减少从俄罗斯的进口，没有。当然说到七月最后的这一周，确实呢，他的国营公司是没有进，但川普说的这个发脾气什么的，这个好像这时间有点对不上，好像他们是在川普之前啊，因为那边打的折可能比较少，或者手里的库存比较多，人家没进，这不知道什么原因啊。这个到现在印度已经明确表明，我们会继续买。说到这么明确的，一开始是中国嘛，贝森特讲 你不能买了，买了100%，那边说了你管不着，我们有这个主权，我们爱跟谁买跟谁买，这跟你没关系，你100%关税，你愿意干你就干。印度现在也说到了这么明确的地步。俄罗斯目前供应印度35%以上的石油，将近40%，这东西说断就断是不可能的，是印度的第一大石油来源，它折扣很低啊，它进价很低啊，然后呢，它自己加工成成品油再卖给欧洲，欧洲不能直接从俄罗斯直接买嘛，他们从印度买，或印度这两年赚这俩钱赚的可是风生水起，所以说印度根本没有打算切断这个渠道。那你怎么治它？你还没法治它，它用人民币来购买俄罗斯和伊朗的石油，这你拿它就没辙了。那现在就看怎么美国和印度这怎么又干上了呢？这个是怎么回事呢？给大家简单说说啊， 说到印度，是川普解放日4月2号公布那个对等关税，是第一个跑来华盛顿和美国谈判的国家，最积极。2024年，印美两边的贸易额超过了1290亿美元，美国是印度最大的贸易伙伴，莫迪是很重视的。而且在这段期间，美国和印度从拜登一直延续到川普，两边呢在国防、技术等各个领域都建立起了战略合作。当然，主要啊四方机制嘛，让印度守住印度洋，守住南大门啊，在那边呢来遏制中国。川普上任以后，莫迪也是非常靠前了，他2月份就到了啊这个白宫来访问。这在领导人的排序里边他非常靠前，两个人谈得非常愉快，而且当时两个人共同表示希望在2030年之前啊，川普说是在他任期范围之内要把两边的贸易额要翻一倍。你看两边谈多好啊，然后都讲我们很快就会达成贸易协议。在这之后，投桃报李，美国副总统万斯在4月份访问印度，在对印美关系进行了高度的评价，哪儿都挺好的，没想到最后到了今天这么一个地步，现在就算撕破脸了。这是发生了一个什么呢？我把这件事我追了一下，结果呢，我找到了这件事啊，在中间发生了印度贸易代表团拂袖而去，回印度了，不跟你谈了。这时候川普也急了，给你25这件事啊，这是什么事呢？就在上个月的7月30号，美国和巴基斯坦达成了一项涵盖能源和贸易的合作协议，两国从经济到安全到军事合作关系得到了进一步深化。根据协议，美国企业有机会参与巴基斯坦油气资源的联合开发。那这开采权呢是怎么回事啊？现在还没有具体公布。两边呢在技术勘探、投资框架、原油贸易各方面展开全方位的合作。巴基斯坦有油吗？那你现在美国有这个页岩油技术，你有没有油它也能干啊，它不一定有大油田，它也可以干。两边在能源上，然后同时巴基斯坦的海军护卫舰沙姆希尔号和美国海军的菲茨杰拉德号两边完成了一个联合军演，在双方的海战通信各方面、战略协同方面啊，都进行了各方面的一些锤炼。一连串的举动，包括那个巴基斯坦的陆军参谋长到白宫和川普吃了一顿饭，川普之后大嘴巴嘛，就信了巴基斯坦说的，说打下印度5架飞机，狠狠地打了莫迪的脸。因为莫迪在国内说没有，你美国总统这一宣布，让莫迪就没脸见人了。或等于双方在能源合作、在军事各方面的快速的接近，等于川普在巴基斯坦是有想法的，他要重塑整个在这一块的能源的路线。巴基斯坦突然和美国快速的接近，这个让人感到非常的吃惊。那印度就不能接受了，前两天两边还打仗呢，两边还打架，结果你现在川普一屁股坐在那边了，那你之前和莫迪的友谊就崩了。这事儿不是印度干的，是美国干的。说之前呢，印度玩的是挺好的，这边呢加入了美国主导的四方机制啊，和美国、日本、澳大利亚结了个盟。然后那边呢，我还是金砖国家，和俄罗斯、中国保持密切关系。莫迪到了白宫国事访问啊，大牌宴宴这个老大的面子，同时他也能访问莫斯科，和普京深化合作。当然和北京这儿现在是差着了，但是呢北京也不敢惹他。他这是脚踩几只船的这么一个左右逢源的角色，到现在因为川普和巴基斯坦的关系，跟美国现在基本上就算处于一种挑战硬刚的一种关系，双方把关系已经逼到了极致。你来，你真加100%关税，那后面就不可收拾了，什么四方机制什么的，这就别扯了。 说到这件事儿呢，我还得请教观众朋友，我实在是不能理解，巴基斯坦有什么呀？他怎么突然间一脚踩到巴基斯坦这个圈子里了？我是百思不得其解。我也是问了一些朋友，我在 AI 上各方面我也在问这个问题，不明白。为了一个巴基斯坦，还是一个伊斯兰国家，失去了一个搞得非常不错的印度，而且印度未来要赶超中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产业基地，人家而且现在昂扬向上，各方面都给莫迪面子呀。这儿怎么突然到了这么一个程度？这里边的真实原因是什么？是个人原因，还是什么家族原因，还是什么国家博弈？我一点都看不太懂。那现在两边走到这儿了，如果印度已经明确表明了，政府表态了，继续购买，那川普怎么办啊？8月8号你真的对印度实施额外关税吗？现在有一种说法，8月8号可能先对印度实施，对中国不实施，然后给中国再几天，然后再怎么怎么样啊，这可能现在有这么一种说法。那这变成了一个考验了，这就不光是中国了，这印度也跟你翻了。那如果到时候没有，这脸可就丢大了。人家斯塔穆尔来你一下说了两三遍，回来在空中一号上回到白宫你说了这么多遍，加起来5遍都不止了，那最后变成一句空话，这脸怎么捡起来啊？所以说这个咱们拭目以待啊。人家这儿明告你了，我们继续买，你能咋地？那如果真制裁了，那美印关系就会出现重大变化，整个印太地区那就要重新再组合了，那就出现重大变化，把印度推给了中俄，这可不得了的一件事儿啊。还是不太明白，为什么一下跟巴基斯坦搞得这么热，我不是太懂。啊，而且在这时候两边刚打完仗的时候，你跟巴基斯坦怎么样？人前一阵印度跟你没毛病啊，你为什么对印度这样呢？这是一个昏招还是背后真的有什么大棋？我实在是看不懂啊。我宁可选择这就是川普心血来潮的一个昏招，最后把整个拜登留下的这个印太的这个模型给破了，这个让我不能理解啊。来吧，咱们说说以色列。以色列的这件事儿也非常耐人寻味。阿拉伯联盟22个成员国发布了一个联合声明，这联合声明里边呢是有东西的啊，什么沙特、埃及、卡塔尔、约旦、阿联酋、土耳其等等，阿盟发了个联合声明，这很有意思。他说了重点是这么几条，说哈马斯必须要将武器交给巴勒斯坦权威机构，就是在约旦河西岸那不是还有一个阿巴斯啊，那叫什么法塔赫，那儿有一个所谓的一个临时政府嘛，缴械把枪交给他们，你不用交给以色列，别交给美国，交给你们自己人总行吧，这是一。第二，释放所有被俘人质。第三，哈马斯停止控制加沙地区，滚蛋。第四，承认所犯之罪行，包括恐怖袭击事件，对这场加沙战争你们要承担责任，这是阿拉伯国家说的。然后下一条，同时他们也谴责了以色列目前在加沙造成的人道灾难，包括饿死孩子等等，也谴责了以色列。阿盟这话什么意思啊？等于是，这不是现在这两天最热的话题，就是巴勒斯坦要建国，很多原来不承认的啊，像什么法国、英国、德国等等，都冒了这个念头，都要承认了嘛。哎，这个阿盟自己，这是他们自己人啊，他们给定了个前提，把铲除哈马斯、放弃武装、退出统治、释放人质，然后承认自己的战争罪行，这都给加上了啊，作为实现巴勒斯坦建国的先决条件，这个很厉害，这个很厉害啊！等于把铲除哈马斯作为承认巴勒斯坦国的先决条件，这事儿办了，你才能建立一个独立合法的巴勒斯坦国。这是阿拉伯世界发出的一个声音。 哦，这个声音发出来以后，立刻得到了欧盟和17个国家的联合支持，认为这个说的在理。大家认为呢？哎，我认为阿蒙这事儿说的也在理。那反过来回头看，以马克龙为代表的这多米诺骨牌，不就他统导的吗？第一个就是他嘛，法国，后来的英国、加拿大啊，包括芬兰总统啊，芬兰总理并不同意啊。那位总统说，我也可能承认，葡萄牙还是谁来着？爱尔兰还是哪儿的，我都不知道了啊。好多国家都要承认。哎，那你马克龙怎么回事啊？你现在你也没提任何的先决条件，你也没要求铲除哈马斯，然后你都要到联合国承认巴勒斯坦建国。这和阿盟的这22个国家一比，马克龙他们这帮人没有立场，没有原则，你水平差远了。所以说这个就是马克龙的荒谬之处啊！你有前提条件吗？你看人家自己人都是阿拉伯世界的，人家把这说的原则立场脚步站的是真稳，说的非常的清楚。哎，这个我同意啊，这个大家我相信大家也都赞成。另外呢，这个是我是大西洋月刊登了一篇东西，说现在川普已经公开和内塔尼亚胡决裂了，指责内塔尼亚胡淡化加沙饥荒的严重性，因为这些饥饿儿童的画面，这证据确凿，不是说你能瞒得住的。现在全世界，现在大家很多人都在里边呢，都拍到了。现在这个已经派自己的特使专门去找内塔尼亚胡跟他施压，要求开辟粮食的新的路线。然后呢，这个那俩人就是吵起来了嘛，在电话里吵起来了。然后他就问内塔尼亚胡，你是不是同意加沙等等有这种饥荒？然后内塔尼亚胡说，你别听他们宣传是没有。然后川普立刻当时回答，我现在看着的就电视的电话画面就在我面前，我认为我不能完全同意，因为那些孩子们看起来确实是很饿。两个人在打电话的时候就争执起来了啊。然后川普的官员表示，川普现在认为内塔尼亚胡正在试图用延长战争来保住自己的权利，说以色列在加沙的目标几个月前你们就已经实现了，结果现在又继续造成平民的伤亡，他认为这个是没有道理的。这是美国政府内部的一个说法。那维特科夫去了，特使去了，内塔尼亚胡是见了个面了啊，现在这避免会谈具体内容还没谈，就漏了一条，因为以色列把那个加沙的水管子给关了嘛，那边控制着那边的自来水呢嘛，以后不让你控制了。阿联酋出钱，从埃及向加沙搞一个水源，包括在那儿搞一个什么海水淡化厂，这样就能从埃及那边把水直接捅到加沙的南部。至少60万人就能喝上这边的水了。这是维特科夫宣布的唯一的一个啊。哇，这个是不得了了啊，这个是以色列国土报的消息，现在已经有130个人因为饥渴而死亡。整个的世界上这个人道，对这个人道灾难的容忍度已经到达了临界点。啊，川普和内塔尼亚胡在电话里也进行了激烈的争吵。老内说没有，川普说我现在就看着电视画面呢，那孩子们都那样了，怎么会没有呢？两边都吵起来了啊！所以说现在我们就知道啊，我们原来怀疑呢，有人质疑老内是不是为了保住自己的权利，这仗一下一下的打。那天他开庭吗？结果突然打起来了，跟叙利亚那就炸人家嘛，然后开庭立刻结束。回去吧，然后一下就拖到了9月份。那到9月份那天又开庭，结果又打仗。来吧，咱们说说美国方面的新闻。先说经济啊，昨天呢说到拉斯维加斯，今天有好几个视频都介绍拉斯维加斯机场，包括一些比较重要的旅游景点，拿着手机一拍，那没啥人啊。这个情况呢，比他们统计的那个下落了11%，恐怕要更严重了。 旅游业的专家他们做了一个预测，今年2025年美国的旅游业会损失高达将近290亿美元，他们推出来的数字是288啊，他们的大数说290吧。现在呢，外国的预订量在下降，就是旅游团来自加拿大和欧洲的游客数量在急剧的下滑，另外有很多的国际品牌也在退出，我不知道它指的是什么啊。那现在这两个事儿呢，我看到美国的很多旅游业者就感到非常的焦虑，因为下来美国有两大项目，目前招标啊各方面的进展都不是特别乐观。第一个大事儿，明年美国的世界杯，足球世界杯，本来说呢要给美国带来64亿美元的直接收入啊，172亿美元的 GDP 啊，另外呢还有53亿美元的税收收入，包括呢将近30万个工作岗位，本来这大家一开始都设计的，结果现在看呢不是特别乐观。你想明年就踢了世界杯啊，现在呢有很多投资啊，包括有很多国际游客呀，有很多东西都提前开始了嘛。广告的什么的，那广告商什么的，很多都现在就得开始联系了，现在反应非常冷淡，大家不是特别看好。这是一个标志性项目，然后就是2028奥运会，洛杉矶奥运会嘛，当时也想在这个奥运会能给美国赚180亿美金，现在看呢也不是特别好，因为外国人现在感觉去美国不太受欢迎，世界各国呢现在对这个洛杉矶奥运会也意兴阑珊，这也说的是广告啊投资等等这些。洛杉矶市呢大概也是意识到了这一点，他们也承诺这次呢我们不大操大办了，不再建任何新的永久性的建筑，改一个新场馆什么的，不再搞这些东西了。但是多个民调，因为它很多建设很多翻新还是在干嘛，但是对当地民众来说，现在对这个奥运会的支持率是比较低的，一直是30%几啊，从这好几年了，一直也就是30%几的人支持，甚至很多人准备大规模抵制啊，有一些社区大家不是很开心，不愿意干这个了。所以说说到美国的旅游，这就跟马克党这个孤立和排外主义跟这个就有关了，让很多的外国人感到不舒服，甚至感到恐惧而望而却步，我干嘛找别扭去啊，本来高高兴兴去玩一个欢乐的节日，我干嘛找不痛快啊，甚至弄不好在机场啊关小黑屋给我遣送了，我干嘛呀，很多人是望而却步的。那我不知道现在这个气氛眼下是这样激烈的排外，我不知道未来会发生什么啊，这都是旅游业者的一个报告。然后呢，川普忙什么呢，还在追打这个统计局长，在采访中他讲说这个非农就业数据是拜登任命的官员编制的，这个不准确啊。说到这个艾瑞卡这位女局长是奥巴马第一任期就任命了，她在奥巴马时期干俩任期，然后在川普第一任期加上拜登任期，所以说呢在她经过她啊，她说这个数据被操纵了，目的就是让他看起来很糟糕，说这个数据是彻头彻尾的骗局，他是这么评价的。当然你要说到数据呢，川普在采访中他也讲，他要还是那套词儿，他要把药价降1000%。大伙儿也不知道他这数学是哪个老师教的，药价你最多只能降100%，降100%就是白给了，就是零了，降1000%是什么情况？那买完你药你要倒找900块钱是怎么着？不是特别明白。他这个1000%、2000%，他在采访中说过很多次了啊，多次贻笑大方，主持人忍着不敢乐啊。所以说他身边的员工已经不敢给他纠正了。你他爱咋说咋说，不知道他这1000%是个什么逻辑。那你说到数据，你换个局长，这数据就能好吗？昨天给大家讲统计局的数据，不是局长从国务院那儿领完一个数据跟中国统计局一样发给下边，你们照这给我编，它不是这么个路子呀，它是由政府专门的统计人员专门的雇员统计出来，到局长这儿签个字公布而已了，这数据是从下往上来的， 那你川普一嘴一个假数据什么的，彻头彻尾的骗局，那好，这问题又来了，就跟当初我们问马斯克一样，如果你要认为他这个数据是篡改的，是彻头彻尾的骗局，这属于犯罪行为，川普应该立刻起诉他。那你为什么不这么做呢？你认为他是一个骗局，你为什么不告他呢？这还得了了，在美国统计数里边干这个，那还得了了。那是骗局吗？我估计人家该告他了，这现在不知道啊。我问了一位专家，专家是这么说的，在这个非农就业的统计当中，那你一开始就报的第一轮数据是哪来的呢？是他们统计局呢对约119000家企业和政府机构的月度调查来收集这个数据，也就是将近120000家吧，啊，大概是这么个数，覆盖了629000个工作场所，就是这么多地儿，然后这么多人啊，然后他们做了这么一个调查样本。当然呢，那你选了哪个？这将近120000家企业，包括这60多万个工作场所，你上哪儿找的这个？你怎么定？这里边确实有人为的因素了。你选择这个，选择那个，就确实有人为的因素。但是，那最后怎么又来了个修正的数据呢？你最终修正的这个数据就准吗？哎，这个准。前面那个只调查，刚才说这么多啊，只有百分之，它是有一个百分比的，放到模型里边来推整个的数据。那后边呢，最终的这个数据就是准的，它来自于各个州的失业保险记录，这个是不能作假的，因为这个保险记录覆盖了超过95%的工作岗位，这个是终极答案。前面那个呢，都是模型推的。啊，他人家是通过这么一个算的，当然呢，他这个模型是出了很多次错误啊，差的就太远了。多次发生过数据大幅下修和市场实际感受严重不符的情况，说明他那个数学模型已经很陈旧了，已经不好了啊。那但是呢，他是出在这么一个问题了。那你换一局长，那最后因为你这个。终极的数字是从各个州的失业保险记录，因为那个和那个交保险那个是直接相关的嘛，那个是准的。你换一局长，最后得的那数不还是那个数吗？那原来11万多，最后变19000；原来12万多，最后变14000。那你14000是从各个州的失业保险记录里边出来的，那个你换局长也没用了，严格是这么讲了。现在我看有专家讲呢，美国现在接下来的危机就是美国要在明年5月份鲍威尔就到期了吗？要换一个听他话的美联储主席，还得换一个听话的统计局局长。那美国的数据的真实性，美联储的独立性，是全球投资者投资美国的信心的基础。如果这两个位置都政治化了，都没有独立性了，美国的数据也不可信了，美联储主席也变成川普的跟班了，那人们对美国的信心从何而来呢？那下一步就要出现这样的一种情况了啊！来吧，下边咱们说说名单门。彭博社的报道， FBI 在对爱波斯坦的档案进行审查的时候，提前把川普和其他公众人物的名字给涂黑了，然后司法部宣布我们不再进行进一步的相关的公布了。也就是在司法部长前一阵公布的时候，在那之前他找了一大帮 FBI 的，他们把那个名字都给涂了。知情人士称，这个涂抹的操作发生在司法部表态进一步释放档案之前，表明呢对川普和其他高层的涉事者的信息的保护是具有先见性的，他们提前就准备这么做了。很多人认为这就是典型的掩盖操作，不管是否违法，这个已经损害了公众对调查透明度的一种信任。 川普政府呢对这件事的解释是说，川普呢在爱泼斯坦调查期间，他还是一个私人身份，他那时候没有公职，因此享有隐私的保护。官员是不行了，但我作为个人审他那个案子是在他当总统期间，但在审理之前那段时间他是个个人普通人。他说其他的公众人物也一样，那些人也都是普通人，所以说他们有隐私保护。那现在彭博再追问啊 ，FBI 司法部和白宫都拒绝做进一步的解释，认为这就是依法律程序正常的一种处置了。那我看到一位专家讲，这意味着什么啊？从彭博的这个报道里，他讲，在现行法律下，除非川普本人签署隐私权放弃声明，或者是其他在档案中所有被点名的人也签这个声明，或者这帮人都死了，他们的隐私权才会自动的消失，否则这些名字就永远不能被公开。因为你是审那个大淫魔嘛，我们这些人都是，我们又没被起诉，可能路过的时候提到我们这些人，那我们只是也可能就是路人甲路人乙，你凭啥把我们给公开，然后让人们想象我们也去过那个淫魔岛，然后弄人小女孩，你不能这么想的。所以说人家有隐私权。专家讲，档案中解密川普名字的可能性是极低的，就这么一种情况就没戏了。嘿嘿，而且现在看呢，川普现在漏了几次口风，这个档案很可能会被公开了，因为压力太大了嘛，就公开吧，公开都图着呢，公开有啥用啊？那大伙看半天，你想看的那个人家也不告诉你。刚才说了啊，从法律上人家都给安排好了，所以说你争取也没用。另外说到那还有物证是没戏了，那还有一人证呢。说到那个女伴麦克斯威尔怎么着呢，也是彭博的报道，已经被悄悄地转移到德克萨斯州的一个最低安全监狱，从最高安全监狱到了一个最低安全监狱，这是什么意思呢？这个也很有意思啊，一会儿给大家，咱们现在给大家解释一下，这要干嘛呢？最低安全监狱，也就是美国联邦或者州安全级别最低的监狱，关押那些风险极低、暴力犯罪历史少或者没有的罪犯。这里边关押都是什么呢？白领罪犯，你比如说这个单位的诈骗啊、逃税啊、贪污的，也没有暴力倾向啊、犯经济犯罪的关在这儿。另外还有一些轻罪，另外有初犯、无暴力犯罪记录者，另外呢还有这个马上就要出狱啊，进入过渡阶段，你比如说在重刑犯那儿马上就要出去了，哎，临出去之前在这儿呢人家放松一下。这种监狱是什么状态？是没有那个高墙的，是没有铁丝网的，是没有武装警卫的，而且大伙儿是可以串门的，是开放性宿舍，不是单独的牢房，敲门就进，上别人家咱聊聊那都可以啊。然后呢有点像宿舍，有点像营地的管理模式，看守人员很少啊，囚犯可以在这里边自由活动啊，主要是靠自律啊，逃跑率，因为这比较舒服嘛，吃的也不错，逃跑率是很低的，可以从事一些像厨房啊、清洁、园艺这方面的一些劳动，还可以受一些职业培训、一些教育。所以说这里边呢就等于是啊，就是一个过渡，这不是惩罚性质的，主要这些人在这里边经过改造过渡回归社会，不是一种严厉的管控，结果把这个女的就给送到这么一个监狱里了。今天专家好几位都炸了，作为一个被判20年的重刑犯，刚才讲了啊，那都是轻犯，这是判了20年的一个重犯，这样的做法是闻所未闻、前所未有的，从来没有。他刚服刑才多长时间呀？才服刑了2-3年，他也不是马上就要被放出去的。你比如说，你要服刑20年，到第18年、19年给搁这儿， 所以说这要干嘛？川普已经准备特赦他了，啊，这个还难道还不明白吗？所以说物证都给涂了，你也找不着了。人证呢，现在已经到了这么一种状态。那您说后边的结局是什么？这件事儿石沉大海，永无真相了，就大概是这么一个状态。美国总统是能做到的。另外呢，给大家说说马斯克。有人说马斯克这当然他打引号了，说这贼心不死，但不能这么说了，还是给捐钱，给马克党捐了1000万，是给共和党捐了500万啊，给马克党呢是给那个让美国再次伟大组织啊捐了1000啊，给共和党呢那个什么他还有个委员会嘛，捐了500万，等于他给他们捐了1500万。您一看两人不闹僵了吗？怎么还是给他们捐钱？别忙，有很多人信息就讲到这儿，还有一句话呢。七月份，他6月份给那俩党捐了1500万，七月份他给自己的美国党政治行动委员会捐了多少？4530万。当然，他肯定不希望民主党上来啊，民主党现在也不争气，他不希望他们上来，他还是支持共和党。同时他给自己的美国党投入了4500万，现在正在提交申请啊。他说我们肯定会提交申请等等，他们现在这个基础组织已经存在了，基金委员会都已经有了，所以说他给自己投了这么多钱，这还是蠢蠢欲动的啊。这个之前给大家讲过，马斯克真想救自己的话，我认为他不能错过这次2026的机会，能够成为国会的关键少数，成为两个党拉拢的一个争取的一个对象，他能够自保。否则的话，将来一旦落到共和民主党手里，他就完了，他只能离开美国了。我甚至认为，要不然的话，他必进监狱，那是很厉害的啊。在昨天，就前一阵是宾夕法尼亚州还是哪个州，不是那个法官，是哪个州的来着，我忘了，那位女法官昨天正式就职。马斯克当时为了阻击这个法官不让他上，他支持另外一个法官嘛，花了5000多万。你这个人家都给你记着呢，再加上马斯克现在我这看着啊，这没法看了，现在这 Twitter 都成什么了，那整个成了夫妻大赛了，现在那里边全是黄推，这一点都不加遮掩了，现在这成了一个大粪坑了。自从他那个女 CEO 走了之后，这 Twitter 现在没人管了，变成了一个臭不可闻的一个垃圾堆。我从来没有看到一个社交平台能沦落到堕落到这么一个程度。你说 Ins 啊，包括脸书，包括国内的什么微博什么的那些破玩意儿，也没有到这么一个程度啊。我不知道大家这两天啊，你看见没？好家伙，全是黄推，你干点别的不干了。啊，说到这马斯克啊，真是让人没办法。另外一条新闻，移民执法局他们在自己的建筑用那个灯光打了那么一句话，打到墙上，说我们不是纳粹，我们只是服从命令。因为大家呢都对这蒙面啊，而且这个无差别抓人，大家都深恶痛绝，非常愤慨啊。他们做了这么一句解释。其实这句解释非常的无力，我们只是执行命令。当年日本军人也这么说来着，德国纳粹的军人们也是这么说的。天安门镇压的时候向民众射击的那帮中国军人也这么说的，我们只是执行命令。所以说呢，是不是纳粹啊，这事儿呢他们说了就不算了，得由老百姓说了算啊。那说到美国还一条呢，那你弄人家李嘉诚，就巴拿马那港口又不让卖，那怎么办呢？眼看着都没法谈了，陷入僵局了。最后人家想了一招，巴拿马总统穆利诺做了一个表示，这件事儿呢，也可能李嘉诚手里那份合同可能根本就无效，政府决定打官司，政府要收回巴拿马两个港口的经营权，那边你们也就别谈了。巴拿马国家审计署本周已经向最高法院，就他那儿的上周提起了这个诉讼。 完全听法官的，也可能法官最后一判就没戏了，那你在那儿还谈什么呀？中国还要把自己的什么啊什么什么的那自己的那个什么叫什么来着？那个集团啊，还要送进去一块儿拥有多少股份？别扯这个了，巴拿马彻底要给你收回来。我估计这边啊，卢比奥给那边打个电话，行动，那边就开始，实际上一直在等着这个时刻呢。来吧，咱们说说贸易战，先说一个大致的评价。格里尔呢是做了这么一个大致的介绍了，那现在就等着8月7号正式生效了。那现在怎么样？啊，这个格里尔讲呢是美国在7号前现有的这些税率并不是为了推迟，是为了技术手段的准备，海关呀什么的提前要做准备，给他们一周时间。啊，这段时间呢就不会再改变了，除非有的国家能拿出真东西来能说服美国，否则的话就这样说。现在整个的关税已经全部就绪，现在只是一个数啊。很多朋友还说你这玩意儿也没有文本呢，也没个细节，就川普干巴巴说那两三条，他讲了到年底才能完成整个的协议的，到那时候呢可能指数只剩下少数几个，也就是到年底他们还留下了将近4-5个月的时间，哎，把那个最后的文本才能搞完，现在就是个数啊，就先这么走着，这是格里尔的一个说法了。然后他也说到呢，说台湾这个他说愿意谈就可以谈，他说只要想谈我们永远都可以跟大家谈，但是对于台湾继续谈贸易协议，美方的态度并不是很积极啊，不是说现在抢在8月7号之前咱们快谈能不能降到15。一开始给大家介绍泰国那个了，台湾根本做不到，你既然做不到，我认为20就接了，就这样了，爱咋地咋地了。你看人印度那不也说吗，贸易是互惠的，那你愿意这样那就这样呗，印度也不再求他了，所以我认为台湾也就到此为止了，不要再找他了。人讲了说都定案了啊，说那个双方不同意就不会有协议，说各国实际上心里都清楚啊，这大家都知道，如果想谈永远都可以谈，可以找到这方面的办法，但是呢8月7号眼下的这就都执行了。他也提出你比如像和印尼签的这个协议，这里边呢对农产品取消非关税贸易壁垒，但是呢他们对印尼并不是很信任，说我们呢是会观察，如果印尼兑现了那就没毛病，如果没有兑现的话会给他们一个很高的关税。因为川普呢也想下一步要立一个规矩啊，这次呢粗谈就这么谈完了，有的国家可能不执行，不执行川普要拉出几个样板来，要重罚来恐吓这个杀鸡给猴看嘛，给后边那些蠢蠢欲动的国家看，因为这次大家谁都不情愿嘛，被你割韭菜谁也不高兴，嗯，所以说他这里边也讲了，嗯，没辙啊，所有的这些就这样。台湾那个还是我那句话，就不要再争取了，争取也没用。和中国的这个呢，这个贝森特呢是做了一个讲话。他说呢还是有可能在8月12号到期之前来达成协议，还是有这么一个说法。贝森特在 CNBC 采访的时候讲，他说我们已经具备了达成协议的条件，基本条件咱们就能知道他这个协议里边的内容会是一些什么了，连第一阶段的那8条都不会达到，就是一个非常粗放的多买点东西平衡一下贸易逆差，然后现有的这个啊关税。贝森特这次的访谈终于给我澄清了这个关税啊，他的原则性的话，两国在5月份同意降低对彼此进口产品征收的高额关税，中国啊美国将从关税从145降到30%，中国从关税把关税从125降到10%。145和125都是这次加的，也就是这今年加的这个多少降到30，这是美国，中国呢降到10。第一阶段大家别忘了，美国给中国加的它有的高有的低，平均是20.02%啊，是什么啊，是那么多。 中国给美国加的关税也有19%多。所以说呢，两边真实的关税原来一直讲，啊，那边呢给中国加了一个55%，中国呢只加了10%，我老弄不明白。那第一阶段中国给美国加的那个呢，难道中国给取消了吗？没有，啊，现在的关税是什么呢？咱们可以准确的说，美国给中国加的总关税是50%，小数点以后忽略。那中国给美国加了多少呢？加了30%。小数点四舍五入啊，咱们也忽略。所以说，现在两边的关税是50%对中国的30%，这是最终从贝森特嘴里我听到了终极的答案啊。这件事儿呢，以后啊，什么55对10啊，我也不知道，那可能恨国党，他也不追求真相，就说这数解恨啊，那就是另外的事儿了。现在真实的情况是50对30啊，是这么一个情况，或者是30比10，那是今年的。然后他讲呢，说两边呢是他们用稀土作为筹码，我们也提出了12项的反制措施，到现在呢，我们也放弃了，啊，那个稀土呢也都贸易正常进行了。说他们也很强硬，我们也很强硬，啊，然后他认为呢，我们啊是能够达到这个协议的，能够，他对这个非常乐观，他非常乐观。然后川普呢也跟他汇报完了以后，当时不也讲嘛，啊，我们认为和中国一起推进，和中国合作的不错啊，认为会非常顺利，将达成一项非常公平的协议。贝森特呢也是持这个态度，所以说和中国这个呢，这锅家常饭啊，这个大势已成，就这样啊，这个基本就这样。这是一些大致的一些情况啊。那下边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位专家啊，他呢有这么一个说法，这是很有趣的啊。咱们看看，这是谁呢？这是一个国际著名的经济学家，叫安德斯。他对川普关税战呢，他给做了一个小结。他很厉害啊，他是美国彼得逊研究所、大西洋啊，然后他很多大机构他都兼职。啊，都是里边的高级研究员或者是高级专家，他是世界闻名的一个经济学家，或者叫转型经济学家，他很有名。咱们听听他是怎么说的。他是做了这些评价啊，说川普的贸易战是二战后发达国家最疯狂的一次经济政策。第一点，所有的决策都由川普一个人制定。他认为这就本身就非常疯狂，川普是经济学家吗？你真懂吗？然后就你一个人把美国这么了不起、巨大的一个经济体一个人就定了，是啊，是这么定的啊。那贝森特也不是说吗？我们谈完什么都没用，回去都得听总统的，那是这样啊，一个人制定的。第二点，毫无原则可言。那你里边的什么呀？你根据什么打的？第三，缺乏经济逻辑和理论。第四，一切都基于川普的个人情绪和个人恩怨。这里边标配，一个是跟巴西，美国跟巴西是顺差，最后给巴西加到50%，就因为他的朋友被巴西法院给治了。然后就是跟加拿大。川普跟加拿大，我不知道他们有什么个人情绪和恩怨啊，恨上加拿大了，没道理。他说的是这个第五条，关税非常高，给全世界造成的经济损失将非常巨大。第六条，关税又缺乏协调，比如美国的汽车行业会遭受重创，自己都没说好。第七，川普唯一尊重的两个国家。您说是谁？是中国和俄罗斯这两个所谓的敌人。第八，川普对大多数民主友好国家的态度极其粗暴，将带来持久的反美的后果。第九，到目前为止，目前的教训似乎是，就这几个招了，几个模式，要么就是无休止的奉承、屈从川普。这里边欧盟啦什么的，日本啦什么巴基斯坦这些国家都是没办法啊，就认了。 然后第二种呢，就是站出来反对川普。现在目前看只有中国，那现在又加上印度了，那就是另外的事儿了。然后呢，要不就是亲自干脆贿赂送礼，这以卡塔尔为代表，或现在那破飞机给了啊10亿美金来装修。第十条说什么贝森特、卢特尼克加上川普本人之前的言论都完全不能作为预测，说四月份的时候他们还赞扬了印度来着，到现在就出现了这么一种情况，等于这个贸易战从头打，还打哪儿算哪儿，说话全都没谱啊，是这么一个情况。第十一条，由于没有达成任何纸面的协议或正式达成协议，那最终美国的贸易政策到现在还处在高度的不确定性当中，还是难以预测的。格里尔刚才说了，贸易代表说了，到年底才有这些玩意儿呢，那离那个还距离还远呢。第十二，由于川普的关税如此之高，为了减轻对美国经济的损害，那数以千计的关税豁免在所难免，这进一步加剧了不确定性。这话我也认同，因为你随着往下走，那美国的关税，那老百姓肯定受不了啊。川普迫于压力，只能啊摸摸鼻子就认吧，往回退吧，就开始啊，那这个你比如说说到面包啊，涨得实在不行了，这豁免啊，把它豁免。你们过两天说了空调啊贵啊，实在买不起，豁免啊，他就一点一点的开始往回退啊，使大家呢都处在不确定性。第十三，很少有政府行为比关税豁免更容易招致贿赂。那怎么才能豁免啊？那别人给他来点好处呗，这是他一个说法了。最后呢，是他的结论。说到呢，川普的高关税政策的理想目标啊，本来是两个目的：第一，增加联邦政府的财政收入。这一个目标短期内确实有增长，这个大家都看到了。但是随着物价上涨，必然推动消费者消费量的大幅的下降，连带着进口额和关税的金额也会大幅的回落。老百姓不买了，那你还进什么呀？没有进口了，你关税也会下降啊。所以说呢，整个都会下降，而且你美国也有消费税吧，你随着老百姓不消费了，你国内的消费税你也收不着啊。啊，我不知道有没有，我们新西兰有啊，12%几吧，有这个啊。然后第二个，提高关税壁垒，本来想川普想导致制造业回流，现在看呢，平均20%左右的关税壁垒，并不能倒逼制造业回流，因为美国的要素成本数倍于东南亚和中国，这20%是不够的。下一条，对美国经济的损害是巨大的，而且很可能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加剧。任何严肃的企业，这位老先生讲啊，无论是美国企业还是外国企业，他认为最好都避免投资美国的制造业，因为风险太大了。他说美国再也无法维持任何的友谊了。你收完这一镰刀韭菜，大伙儿忍气吞声，打掉牙往肚子里咽，但是啊，你好像是收到了钱，但你失去了所有的友谊，这是这位专家的一个说法，很有意思啊。这个呢，他说的对不对？这个就推荐给大家啊，大家呢听听看啊。这是原来是叶利钦的国师啊，这是很厉害的一个国际著名学者，到目前的评价，这是最疯狂的一次经济政策，川普一个人定的。就他一人说了算，全美国就他最懂经济吗？而且就他对经济的这个认知对吗？那么多经济学家都不认同，就他对？不知道啊。现在反正把美国带入到了这种不可测的凶险境地当中，那就祝美国好运吧。还是那句话，如果关税加了，美国政府手里有钱了，给大家减税了，然后老百姓物价也没咋涨啊，通胀还都很正常，从此啊，这个他王子和公主过上了幸福的生活，我起立给美国朋友们鼓掌，祝福你们啊。咱们看看吧，来吧，咱们说说中国的这个新闻。财新呢是做了一个报道了， 说这个死了的居然之家的创始人汪林鹏啊，这天呢是那天就跳楼了吗？跳下去了，转天啊，这个设了灵堂了，当时就在北京的总部，因为他有上万员工呢，他是个大公司啊，在居然大厦设了灵堂。结果呢，很多朋友企业家什么的都听到这汪老板的死讯之后都来吊唁。在这个时候，汪林鹏的家属收到了有关部门的通知，汪林鹏就在这天被解除了责令候查措施。之前是留置，有点像中国以前的双规啊，反正 不黑不白的关了三个多月，放出来以后呢是责令候查，也不是完全没事了啊，在家等着待查。结果这人都死了，这在灵堂上家属收到了这通知，这个终于被解除了。那你说这对不对？这按着程序是对的了，但你让大家看着这场面情何以堪啊，真够厉害的啊。这财新他也真敢写，他把这给写了啊。然后呢说这汪林鹏呢是怎么回事，肯定是跟过去这几个月留置有关，导致他的情绪抑郁。说在留置之前，就抓起来之前，这个人呢积极开朗，视工作为乐趣，平时挺好挺开朗的一个人，结果关了这几个月呢就这么死了。现在看到一些细节啊，是7月23号那天把他放出来的嘛。这个汪老板拖着疲惫的身躯从武汉，在武汉被留置的啊，回到了北京的家里，关了多长时间？三个半月。说这汪林鹏暴瘦了20多斤，这是第一次进去吗？不是，这已经是第三次进去了，以前呢都没敢跟大家说啊，可能时间也稍微短一点，这是关他的第三次了。最后他的精神状态身体状态，你想一下瘦了20多斤呢，这受得了吗？对他的影响是非常大的。而且他有基础病，在里边留置的时候呢连基本的药也没有保证，说白了就是关就拘留了，有点那个意思。你不是说那个啊监视居住或者是怎么样，你还给点药吃，这个都解决不了。所以说搞得他呢这个精神各方面都不对。出来了以后第二天他去了趟公司开了个会，跟几个朋友同事聊了聊，大家呢也都讲，一看到汪老板的情绪是超级低落的。然后在工作上呢是啊这个也自怨自艾，说呢是我把公司给搞砸了，这么一个大企业400多家店，上万名员工，下边有那么多的上下游企业啊，你这是怎么弄啊。他呢这个互相还互相担保贷款，官方的账面上说有大概400多亿啊，他给人贷着款呢担保，那责任都得找他呀，那有人说这比这还高，可能都上千亿啊，有这么一个说法。然后也就是出来的第三天，然后他突然给一个朋友打电话，那话呢就说的就非常的沉重，有点托付后事的意思了，希望这个朋友呢照顾自己的家人。结果这朋友一听你怎么这样啊，说你太太有病身体又不好，然后在美国呢有一个学医的女儿，你就是忍心就能扔下他们？这朋友在电话里还臭骂了他一顿啊，就希望激励他一下振奋他一下，说你怎么那么不负责任，你想什么呢，在那儿 还骂了他半天。结果没想到这也白骂了。星期天早晨啊，57岁的这位汪老板从别墅的屋顶纵身而下，实际上这别墅也不高，不到20米高，但这足以致命了，最后就死了。就出现了这么一个情况啊，那是确实是令人唏嘘不已了。当然有很多的说法了，你说到这些能把做到这么大上千亿几百亿家当的这样的企业家，民营企业家，那肯定都有官商勾结，都有白手套，各方面的嫌疑了。 你说这帮人都是什么好人，都是小白兔啊，都是无辜的，都是艰苦奋斗白手起家，没那么简单了。在中国那嘎的地方，您信有这样的童话故事吗？是不可能的了。但是呢啊，作为人家的资本积累的原罪，这个咱们就不去追究了。还是讲呢，留置这个东西是什么意思呢？孙立平老师也写了一篇文章，说这帮人为什么撑不下去了呢？实际上最后的致命一击很多都是因为有这个留置的经历。政府黑不提白不提就给你留置了，就算是拘留了。然后这里边有一个中国企业家杂志的一个总编就讲说，留置之后一般都变成了另外一个人，有时候从留置里边解脱出来立刻就把企业卖了，就再也不做了。所以说这位啊，这个总编还呼吁大家不要再大规模留置这些企业家了。为什么呢？因为他们都给那个原来省委书记啊什么的啊，这个是给谁送礼来着？他好几个人呢，啊，他给那个原来的蒋超良，就是疫情的时候，啊，那个湖北省那省委书记啊，蒋超良出事儿好长时间了，啊，这里边一个汪林鹏，还有一个天风证券的董事长，都是涉嫌给他行贿。人家说那都是老案子了，为什么现在又留置他？他已经第三回了，已经留置他好几回了。你想从一开始那老蒋进去的时候，这老汪也跟着进去了，就到这么一个程度啊。后来孙老师他们也写说，你不能因为一个贪官，这帮企业家也有他们的无奈之处了，给他行贿，要不然他不给行方便，他不让你干呢，怎么办？最后这贪官一进去啊，这帮人一查，是他给我钱，把这帮企业家全弄来在这儿留置。最后受这个贪官的连累，这帮人啊，当然这帮人当时行贿也是主动的了，啊，他们从国家的从人民的利益当中获得呢，你比如说他给了那蒋书记2000万，他能获得多少？2亿都不答应吧？那您说这2亿到底是哪来的钱啊？不也是国家利益，也是民众的利益吗？嗨，这就别说了，在中国那个我们都从那儿出来的，我们也都不是傻白甜，我们也都知道这个道理了。但现在在中国就一个贪官一进去，几十上百的企业家被留置，然后呢都得撬出来，都得把你们给炸出来，就到这么一个程度啊。王丹先生呢写了一篇东西，我认为他总结的还是挺好的。他说的这个是很厉害的啊。他大致的统计一下最近关的这个人，我不给大家一一说了。他说在短短2个月的时间，几乎每一周就有一个著名企业家出事儿，不是身亡，就是一跃而下，就是落马，就出现这么一种情况，这个节奏明显在加快。去年好像还没到这么一个程度，今年呢是越来越厉害了，都红眼了。首先呢，他讲是经济环境的巨大的变化，现在生意肯定是完了，不好做了。原来呢，你比如说有一些资金链非常紧张，或者是杠杆加的比较高，现在都现原形了，现在有的资金链都崩了啊。现在呢，老百姓人家民众都不干啊，你欠薪呢，堵到楼里边要钱，然后上下游各方面也都要钱啊，银行也逼债，现在已经深陷困境。这个企业家是多的，是整个大形势垮掉了，这个没办法了。另外呢，政府也没钱了，现在加严了审计的机制，问责机制是全面展开。那一抓到贪官，就刚才讲了，过去大家都是合作伙伴，现在一夜之间很多企业家要不是突然被违法，要不就旧账被翻，现在呢全都变成了替罪羊，跟贪官一块儿，本来资金链就断了，现在不好做，现在呢政治形势也变了，整个这帮人就都折进去了啊。为什么出现这种政府和企业家说不清道不明的这种关系？王丹讲呢，这里边当然是制度问题了，因为中国的政商关系在全世界都是特色啊，这里边肯定是有特殊关系了。因为政府呢，它又是游戏的规则制定者，又是资源的分配者，同时呢自己又是运动员， 他又参与啊，这企业要发展，你不可能不和他打交道，不可能不依赖他。那一依赖他，你就让他们参股，让他们入股，你就会变成某种程度的白手套。当然大家过去是闷声发大财了啊，这些人的老板很多人都是两会代表、优秀企业家、人大代表等等。那大家那当官的没事儿，各方面日子好过的时候，那大家你好我好大家好。那这当官的倒霉了，或者是日子不好过的时候，那这帮企业家就都变成了清算的对象。所以说这里边是制度的原罪。你中共政府又是监管者，又是裁判者，又是运动员，然后呢这帮企业家老实讲没有任何的办法。所以说这帮企业家的宿命，所有的小辫子没有一个干净的，可以这么说吧。你最起码你请人吃过饭，送过一点什么礼，你要说严格讲就没有一个干净的，那现在随便抓你那就没辙了啊。另外一个呢，这个也是孙立平老师他们也讲，企业家现在呢是严重的心理畸形的这么一帮人，严重抑郁，精神压力巨大，原来呢还风风光光啊，是一方之雄啊，亿万富翁啊，或者是怎么样，人大代表等等，现在呢是麻烦了，企业严重亏损，银行追债，政府查账，员工讨薪啊，整个的一个原来的江山到这儿来全都崩溃了，这帮人呢身心俱疲，原来的风光和安全感都来自于政府各方面权力的庇护，现在呢这两个全都没有了，而且未来经济增长的预期、好转的预期全都没有了。所以说很多这个企业家大量的人失眠，有时候早晨一醒来，完了明天怎么办啊？那和普通的平头百姓，实际上跟这帮人相比，这帮人的压力是巨大的。所以说一死一了百了，眼不见心不烦，很多人可能就选择了这条路了。这确实是无奈啊，这确实是无奈。王丹讲，那你现在为什么洗这些企业啊？现在经济处在这么艰困的时候，难道不应该拯救这些企业，恢复经济信心吗？问题现在是两条线啊，刚才这汪林鹏被谁弄走了？被武汉弄走了，他原来的湖北首富嘛。那现在是两条线，企业不容易，地方政府更不容易啊。你欠薪发不出工资来，我地方政府也发不出工资来啊。所以说地方政府他要有权，那我不找你我找谁啊？我上哪儿创收去啊？我在街上啊逮着骑电动车的或者什么的，那能罚几个钱啊？我现在只能找你们了，那找这帮人，这帮人也没辙啊。所以说这些人呢，那你又都是资本家，你又是政治上本来你就不行，所以说下一步呢收拾收拾你呗。现在斗地主啊，现在已经真实的在发生了。王丹先生最后这一段写挺好，说2025年的这个夏天对中国的企业家来说像极了一个冬天，看似阳光灿烂，实则寒意逼人，政策上口头支持民企，实际行动上却不断在释放恐惧的信号。那些曾经是改革开放受益者的企业家，现在都被当成了一个个的风险点和权力斗争的筹码。说整个这一波事件不只是这些老板们的命运的转折，更是中国经济治理逻辑的一次根本的转向。未来的企业家，如果你还想活着，你还想发展，必须重新理解这个国家的政治语言和制度的逻辑。这不是一个普通的经济周期，而是一次深层的制度性的断裂。到现在为止呢，可以这么讲，你要让我说一句直白的，对不起了，算总账的时候到了啊。这帮人呢有先有后了啊，现在呢通过一个贪官抓一个，牵出一大串民营企业家来，算总账的时候就到了。人家是有理有据，办你没得说，现在就是这样。 来吧，咱们看看观众朋友们的观点，对倒三六条，说就是，反正你的东西他必须买，涨价就完事儿了。我估计这说台湾的啊，所以说我认为赖清德政府呢，这个二十就接了，就是他了。因为你像泰国那样，那都没法干了。我是有检查，先入关，先办理清关手续，再检查，那你还检查他干嘛呢？这就是，那到那地步呢，那台湾是做不到的。啊，那个人做不到。都德说现在资讯发达不流行这套了，现在年轻老年人都看抖音和小红书，民进党是无法有流量的被管控，倒是抹黑民进党的资讯满天飞，有魄力进抖音和小红书，但那不可能，因为立法院在蓝白手里。所以说现在整个的局面啊，我估计咱们说的是一件事儿。现在对赖清德来说，我看不到2026 2028，更没有戏。现在唯一的可能性就是赖清德用他的个人魅力和基层民众产生直接的连接。台湾也一样啊，这是追星啊啊！你比如说，那你一看又是个人那一套。对了，你现在只能造神了，只能搞这些玩意儿了。这10000块钱得你发，这个东西这些技巧的这些事儿，驾驭民众的这些事儿，你得自己弄。你最后让人家发，逼着发10000块钱，最后灰头土脸的发了。你说你窝火不窝火呀？还是你发这活你干了，骂你挣下了，好处让人家捡走了。所以我认为赖清德呢，你得学当年的三胖，得下基层下民众，大量的这种平时的宣传啊，这种啊这视频，那民进党这帮宣传的人。也不成啊，你也跟不上啊，哎，你得和老百姓有这种交流，田间地头。你看马英九那时候都那个都表演啊，你别看他民调那时候那么低，上民宿啊，上人家村里边，我住3天，然后天天跟这个老农聊，跟那个大爷说几句什么的，他有这个啊。我建议赖清德呢，现在因为平时的日常的政务有行政院的嘛，自己还是应该想点这方面的办法，要把民望。要给捞起来。老匹夫，对不起啊，这是名字啊。从反恐战争开始，巴基斯坦一直是美国的盟友，印度一直站在俄罗斯一边。是，巴基斯坦呢，它的很多的武器装备，包括拜登时期偷着给乌克兰找炮弹什么的，巴基斯坦都做了很多的贡献。但是美国和巴基斯坦没有到那种关系，军事上是有一些互相合作。但是巴基斯坦还是巴铁，是中国最铁的盟友，在这一点美国是有一定距离的。但现在呢，你也不能说巴基斯坦和美国就如何怎样了，就把中国甩了，他们就如何怎样过上幸福的生活，我倒没这么认为。但是你现在所有的做法都在刺痛印度，我就是不明白你川普这么做到底是一时心血来潮，还是一个有策划的一个大棋，我有点看不懂。难道从此以后巴铁就不铁了，就变成跟美国一块铁了，不跟中国铁了？有可能吗？我看不出这种可能来。所以说，那你为什么呢？为了这么一个3心2意的，然后人家多半个身子都在中国的这么一个巴基斯坦，你热闹半天也搞不出什么实际东西来，最后你把印度彻底伤害，不懂。 Vio，这不是统计偏差了，这个统计本身就是有问题的。今天有很多专家也讲，你那个破模型啊，实在是有问题了。你因为包括美联储，包括美国政府，都是根据你每月报的这个数据，人家来调整政策的。好，俩月以后你往回一调，就剩10%了，就剩1/10了，那这整个的政策就都坏了。那你现在按这说法，鲍威尔早就应该降息了，对吧？你应该降息来使经济增加活力啊！你现在不是经济过热的问题啊，你现在是经济有点渐冷啊，这是有问题了啊。但是呢，大家也别担心，换一个统计局长以后就业就看不见真数了吗？他还得用那个失业保险，就是现在我看到专家的这个说法，那个是实打实的，这个你再怎么造假，那个也是真实的呀，那你没辙啊。 这没辙，这个。那好，那今天的节目就给朋友们做到这儿，谢谢大家的收看，我们在明天的同一时间再见。